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战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医科护士长高瑞深入医院机关、医疗科室及野战医疗队，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广大医护人员不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权威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教育部印发通知，加大征兵宣传进校园工作力度，进一步激发高校学生参军报国热情。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10天内击落3架美制 MQ-9 无人机。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美国防长近日访问菲律宾、日本，多次强调重视亚洲和遏制中国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战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医科护士长高瑞深入医院机关、医疗科室及野战医疗队，积极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以自己参加两会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悟，激励广大医护人员不断强化卫兵服务质效，提升卫勤保障能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施庆鹏、蓝继明的报道。
今年的两会让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对军队建设的重点任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战区总医院干部病房医科护士长高瑞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医疗科室、野战医疗队进行宣讲。作为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军首位文职人员代表，在今年的宣讲中，他最关注的是如何将全国两会精神融入战位，引领官兵强化政治忠诚，提升卫勤保障能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这次参会啊，给我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勤俭建军，科学地配置国防资源的投向和投量，提高经费使用的精准度和消费比。像我们医院的药品和医疗耗材都是重要的国防资源，在日常的工作和训练中，我们一定要落实好主席讲话的要求，坚持勤俭节约，精准地使用药品，节约地使用耗材，要尽可能地提高医疗卫生经费使用的精准度和消费比。
在野战医疗队，高瑞分享了自己现场参会的所见所闻所感，并结合野战医疗队担负的战场救治任务，向队员们重点传达了习主席坚持勤俭建军的要求。宣讲结束后，野战医疗队队员王庆兵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野战医疗队员，我们一定坚持勤俭建军，提高医疗训练耗材的利用率，努力攻克野战卫勤保障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尽快打通战场救护链，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
今年两会处处都显示出节俭办会、务实办会的作风。
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机关举行的宣讲会上，谈起今年参加两会的深刻感受，高瑞说，这次两会会风特别简洁，纪律特别严明，会议务实高效，让人耳目一新。宣讲会后，高瑞与机关干部进行了讨论座谈，建议大家办文办会要更加简洁高效，避免开会层层提前陪会等问题，切实减少医疗科室的五多问题。他的建议引起机关干部的共鸣。北部战区总医院机关干部李一，
通过与高护士长交流，我们对改进会风、勤俭建军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对我们机关干部来说，不仅节约经济成本，更要防止浪费人力成本，切实为医疗科室减少五多，最大限度提升医疗保障效益。
从机关到科室，从医院到卫勤训练场，高瑞和官兵以及医护人员们谈使命、化责任、聊感想、聚信心。北部战区总医院文职护士薛娟告诉记者，作为身边的同事、战友，高瑞的宣讲接地气、有温度、针对性强，既让大家了解掌握了国家发展的趋势，也激发了医护人员从我做起、爱岗敬业、保障打赢的信心和决心。
在日常护理和卫勤训练之中，我们将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更大的医疗质效，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文职力量。
昨天下午，在国防部四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针对第二届全军军事翻译挑战赛、第三届驻华武官国际安全合作研讨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分队赴巴基斯坦参加团队精神2025国际比武竞赛的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主动进行了消息发布。
四月至八月，第二届全军军事翻译挑战赛将在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本届比赛创新赛道赛制，更新赛事语种，扩大参赛范围，进一步推动军队国防语言能力建设，为加强对外军事交流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支撑。4月10日至11日，中国国防部将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办第三届驻华武官国际安全合作研讨会，外国驻华使馆国防武官、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参加，期间邀请军地有关单位专家开展专题宣介，围绕加强国际军事合作、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等议题研讨，组织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单位，旨在深化外方对中国和中国军队了解认知，进一步增进彼此友谊互信。应巴基斯坦军队邀请，四月上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分队赴巴参加团队精神2025国际比武竞赛，主要进行夜间侦察渗透、伏击与反伏击行动、武装求渡等多个科目竞赛，检验提升参赛部队作战能力，加强与各参赛国军队交流与互信。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已正式挂牌运行，中柬两军在该中心组织金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活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
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建设是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为两军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内涵。中柬两军将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才培养、专业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升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防长访问日本时赞美日军在硫磺岛战役中的所谓勇敢精神，相关言论在美国国内引发质疑，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历史不容淡忘，是非不能混淆，谁发动战争，谁搞侵略扩张，谁在维护和平，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方有的人搞政治作秀，以非为是，只顾着给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又如何告慰那些为抗击法西斯英勇牺牲的战士们？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民愤，也必然遭到世人的反对和历史的嘲讽。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散播错误言论，不要把亚太地区当成地缘博弈的狩猎场，不要挑动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损害地区人民的安全福祉。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防长访问菲律宾重申落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期间菲律宾、美国、日本为南海开展联合巡航。近日美国批准向菲律宾出售 F-16 战机，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对此，张晓刚强调，
美方以所谓双边条约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甚至妄图以此威胁胁迫中方，这是不可能得逞的。需要指出的是，菲方一再对中方侵权闹事，美等域外国家不断拱火递刀，搅得南海风波不断，地区国家不得安宁，充分暴露其搅局者和肇事方的真实面目，以外闹海得不偿失，棋子终成弃子。我们奉劝菲方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早日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上来。
有记者提问，据美国媒体披露，美防长签署秘密内部指导备忘录，将中国视作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将阻止大陆夺取台湾和加强本土防御作为主要优先事项。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我觉得美方的对华恐惧偏执症越来越重，把中国当作威胁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方面已从美国接收首架 F-16V 战机，后续还有65架将于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指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又是美方背弃自身严肃政治承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地区稳定的双标劣迹。需要强调的是，美对台授武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态势，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局把本应造福民众的纳税钱投入害台毁台的无底洞，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让台湾陷入兵凶战危，最终自取灭亡。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国家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解放军四月初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发表声明称，中方所谓挑衅行为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反对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张晓刚强调，
有关国家和组织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联合演训，以雷霆之势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恰恰是对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同胞安全福祉的坚定守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怎么解决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放军练兵备战不停歇，打独促统不停步，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本台消息，四月九号，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上将参谋长刘振利同来华访问的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加强两军交流合作进行沟通。
总台央视记者高磊报道，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加大征兵宣传进校园工作力度，进一步激发高校学生参军报国热情，鼓励引导高校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军入伍。通知强调，高校学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人才资源，要把做好高校学生征兵宣传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拓宽青年学生成长成才通道的有效举措，引导青年学子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通知指出，要全面把握宣传工作重点，突出政策激励宣传，讲好军旅成才故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创新拓展宣传工作载体，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立体化宣传场景，广泛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充分用好全国征兵网、高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加强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学历层次和年级学生特点开展差异化宣传， 注重宣传实效，畅通入伍绿色通道，鼓励引导更多青年学生，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八月底前完成应届毕业生预定兵工作。
记者张文龙、张猛报道，昨天下午一点左右，空军航空兵某部四架运20飞机陆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顺利接回赴缅甸开展地震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中国国际救援队和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等救援人员。3月28号缅甸地震发生后，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闻令而动，于次日凌晨出动两架运20飞机，向缅甸运送118名救援人员和医疗专家，以及42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4月8号上午，该部四架运20飞机再次接令飞赴缅甸内比都，运送中国援助缅甸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的第四批物资。4月9号上午，三支救援队队员乘坐四架运20飞机从内比都启程顺利回国。这次任务是中国空军首次同时派出四架运20飞机执行国际救援行动。任务机组均由技术精湛的飞行人员组成，任务执行圆满顺利。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补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4月9号经中方允许，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方敦促菲方信守承诺，停止炒作，并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近日紧贴实战开展通信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密林深处一阵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正式展开。接到命令后，各站位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指挥员组织先遣分队前出侦察，命令抢修分队携带工具器械奔赴目标地域。
警戒人员注意周边警戒，抢修分队行动时注意隐蔽，各组带开。
先遣分队抵达目标区域后迅速散开，占领有利位置，对目标区域实施警戒。抢修分队抵达受损基站后，立刻搭建临时基站，恢复通信链路。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张德州：
此次演练全程嵌入实战背景，在无预告全流程情况下开展作业，通过特情敌情练要素融合，着重检验了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信息支援保障能力。
演练中，信息支援部队某部还设置了机动途中遇袭、无人机袭扰、战场救治、夜间环境装备抢修等特务。面对一个个模拟敌情，官兵们见招拆招，沉着应对，快速完成一系列操作，顺利完成演练任务。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郑永东：
只有把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等理念立起来，创新训法、战法，才能掌握战争主动权。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开展融合训练、作战编组训练，着力探索新训法和新战法，进一步锤炼提高信息资源保障能力。
特约记者吴明瑜、王富轩报道。
记者张一飞、徐梦涵报道。第五届八一杯军队院校学员模拟联合国大会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举办，来自海军潜艇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20所军地高校的近200名师生，以辩论为主要形式，围绕跨国犯罪管控、武器出口管控、海洋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展开讨论。
记者胡宁、吴志祥报道。近日广东省潮州市有群众落入江中，正在探亲休假的第73集团军某旅战士曾子佳挺身而出，与当地群众协力配合将落水者救起。落水者被送上救护车后，曾子佳悄悄地离开了现场。事后，被救落水者家属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曾子佳，并为他送去感谢信。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云翔、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4月9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焦夫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制 MQ-9 无人机，当时该无人机正在执行敌对行动。 胡塞武装称，这是十天内击落的第三架 MQ-9， 也是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击落的第18架战机。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4月9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加沙地带内部目前有超过6万名儿童因营养不良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加沙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境点的关闭导致食物和药品无法进入加沙地带，很有可能导致营养不良病例的数量继续上升，而脊髓灰质炎疫苗等疫苗的短缺也使得儿童的健康面临更多的威胁。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4月8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表示，美国4月12号将与伊朗进行直接会谈。美国国务院当天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将出席会谈。最近，特朗普多次声称，如果无法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轰炸伊朗。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三月底结束了其上任后的首次亚太之行。与以往美国防长任期内首次出访亚太不同，赫格塞斯此行没有选择去韩国，而是罕见地增加了菲律宾。在整个访问期间，赫格塞斯多次强调重视亚洲和遏制中国的立场。那么，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布局中，韩国会被菲律宾所取代吗？从赫格塞斯首访亚洲的言行中，是否能够探究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安全战略雏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赫格塞斯首访马尼拉给菲律宾带去了不少所谓的好处，不仅承诺将在菲律宾追加部署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高性能无人水面艇，美菲双方还就关于在巴坦群岛区域进行特种作战部队联合演习达成协议，并计划扩大军事工业合作。在菲律宾舆论看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难以预测，美菲关系前景也一度存在不确定性，而赫格塞斯的到访给菲律宾喂下了定心丸，这似乎意味着对于美国而言，菲律宾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伊南教授，您觉得赫格塞斯首访亚太为何会跳开韩国选择了菲律宾？
菲律宾的地位呢，还没有达到韩国这个地步。美国在亚洲呢，他所谓理想的亚洲版北约主要是谁呢？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韩国现在内政陷入一片混乱，就是现在韩国根本没有人可以跟赫格塞斯会谈，你找不着一个能执行一段政策的负责任的跟赫格塞斯会谈人，没有。因为总统的变数都很大，内阁变数都很大，人心惶惶。美国原来在亚洲他的防长首选一般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这回是第一次。既然要对抗中国，那么现在日本的新政府呢，对抗中国意愿并不很强，韩国内政一塌糊涂，那么菲律宾这小马克思对付中国倒是显得颇为英勇。美国觉得菲律宾是个可用的力量，让菲律宾打头炮当炮灰都可以，尤其是俄乌冲突对亚洲的影响，亚洲各国谁都不想变成亚洲的乌克兰，因为欧洲的乌克兰教训太深重。乌克兰你看一味跟着美国人干，到了美国现场抛弃他的地步，所以亚洲这些国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有跟着美国干的人呢不一定有好下场，亚洲各国都在往后退，都在想以中国改善关系。那么呢，相较之下菲律宾就突出了，只有菲律宾呢二乎乎的跟着美国人干。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说呢他不得不对菲律宾鼓励一把，支持菲律宾与中国的对抗等等的，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并不具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
是的，给盟友提振士气的招数不仅仅用在了菲律宾身上，赫格塞斯抵达日本后依葫芦画瓢，继续向日本方面释放所谓善意。赫格塞斯重申，美国在亚洲需要日本这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以遏制中国。他表示，美国将深化与日本的防务协作，将向新成立的联合司令部增派更多人员。伊南教授，综合赫格塞斯此次亚太之行的一系列表态，我们从中能否探究出特朗普 2.0 时代的亚太安全战略雏形？
现在呢，其实他的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呢，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但是呢，你能看出他一些趋向来。我们可以说，前一段把欧洲搞砸了， 美国最大的盟友是谁？是北约。那么现在北约内部乱作一团，美国要取格陵兰的土地，丹麦要坚决的反抗，美国又宣称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你要注意，就是丹麦也好，加拿大也好，都是北约成员国。美国正在以他最大的盟友北约成员国欧洲的盟友们闹到一塌糊涂。其实美欧之间的这个争斗波澜已经波及到亚洲了，亚洲的各国绝不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大家都在看，都在琢磨自己今后怎么办，跟美国还能不能跟下去。那么呢，美国现在其实感觉到一种危机，就是呢不能全面开花，跟欧洲已经关系到这个地步了，跟亚洲这些盟友呢他必须得缓和一下，不能把跟北约成员国这种交恶波及到亚洲，对美国是很不利的，对美国全球战略是很不利的。所以这回的赫克塞斯到亚洲来种种表现，包括升级为什么作战司令部啊，跟菲律宾许诺共同联合对抗中国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动作，实质意义不大，安抚的意义很大。这个安抚就说呢，向亚洲各国表示美国依然存在于亚洲，美国不会把在欧洲对待北约的那套拿来对付亚洲，你们做美国的忠实的盟友，只要你们对抗中国，你们都是从美国能获利的。其实是日本韩国非常紧张，因为特朗普上一阵已经讲过了，驻日美军也好，驻韩美军也好，日本韩国方面给的钱都不够，要增加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的经费分摊，驻外国韩国日本要出更多份额。你比如说上回对韩国就狮子大张口嘛，韩国本来提供每年15亿美元的，特朗普要求每年50亿美元，升幅非常大。韩国议会韩国执政当局一派愕然，对日本也是这样，驻日的美军如果日本不再分摊更多的经费的话，美国要考虑废除美日安保条约。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人认为日本在亚洲安全的基石，美国要废除，就说你给钱不够就废除。所以这回呢，赫克塞斯到亚洲来做这样的表示，就是一定要安抚住亚洲的盟友，这是第一。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美国要急于从欧洲脱身，让欧洲人去对付俄罗斯，美国要全部集中精力要到亚洲对付中国。所以说赫克塞斯这表态呢，它带有很大的象征性的安抚的意义，但是呢也隐藏了更深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是给亚洲各国呢可以说做一个安抚，第二个呢是给美国下一步的特朗普的亚太政策的成型做这么一个铺垫和前期的准备，就是下一步还是想集中力量到西太平洋，怎么样有效对付中国，这是他的一个战略目的。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赫克塞斯在出访亚洲前曾明确表态，他的亚洲之行并不是来煽风点火的。美国方面此前也曾公开宣称，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要阻止与中国的战争。那么，如果特朗普在亚太加速推进大国竞争战略，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挑战？
特朗普的政策呢，在亚太掀起波澜呢，它有很大一个滞后的角度。现在关键看就是俄乌冲突处理的速度。你从特朗普的理想来看呢，现在是应该全面停火了，但是现在没有达成。那么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总体看，美国是急于从欧洲脱身的，从俄乌脱身的，然后集中精力到西太平洋。那么现在看来呢，脱身很难。一个是俄乌，还有中东的巴以冲突呢，前一段又胡塞武装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呢，从现在看，不管是特朗普也好，赫克塞斯也好，他们的计划被阻止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战略规划一到现实之中碰见了非常大的阻碍。从欧洲脱身，从中东脱身，唤醒亚洲盟友，给亚洲盟友拍胸脯做保证，然后全力对付中国。那么现在看来呢，要实现这些都很难，而且亚洲盟友都有了二心了，看你对欧洲对泽连斯基那个样子，那么我们跟着你干，将来得罪了中国，会不会我们变成亚洲版的乌克兰？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亚洲各国都就我们讲的争先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说这回赫克塞斯来呢，也有点就是说既是安抚也带点警告的意味，就是说你们还是要跟着美国走，你们不跟着美国走是没有出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